童年冷冷地说，童雪村是我的曾祖父。
啊，是，这真的？
当然，他曾经是一个作家。我的曾祖父就是靠了《猫眼》这本书，赚到了巨额的版税，所以才置下了这处房产。而且，这栋房子也是他亲自设计的。童年的表情又平和了下来。玉儿把胸前的猫眼项链脱起来，放到童年面前说：“
这么说，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条猫眼项链，就是他，对不对？”
童年不置可否地说：“也许是吧。
难道这枚猫眼里真的像书中写的那样蕴藏着某种幽灵般的力量？”
玉儿，那只是一部小说，一部充满着悬念的侦探小说，那不是真实的故事。
真的吗？
玉儿，看你吓的。现在不早了，咱们上楼去吧。啊，
不，今夜我睡在这儿。
怎么，玉儿不喜欢我了吗？
别碰我，我只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
既然如此，你何必回来呢？你为什么不留在叶晓那儿呢？啊，他不是你的好姐夫吗？
啊，他会保护你呀，你可以去找他呀。
童年说了一连串的反话，玉儿失望地摇了摇头说：“
童年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。”
忽然，童年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蔑视：“你是在夜宵那儿过的夜吧？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”
你在怀疑我们？
玉儿张大了嘴巴，她不敢相信这话是从童年的嘴巴里说出来的。其实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对你不怀好意，而你呢，也不知羞耻。嗯，你是不是把你的身体也给他了？
啊，是啊，他是你的姐夫，你当然有义务代替你姐姐了。
玉儿再也忍不住了，她扬起手，给了童年一个耳光，这是她第一次打他。童年捂着脸，默不作声，他的脸色异常的阴沉。他对玉儿点了点头，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凶光，然后迅速地离开了房间。当房间里只剩下玉儿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终于崩溃了，坐在梳妆台前泣不成声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抬起头，看着镜子里自己被泪水沾湿了的脸，然后他缓缓地站起来，打开了那个旧衣橱的门。衣橱里面全是童年妈妈留下来的衣服，那些衣服里除了浓郁的樟脑丸的气味以外，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女人的味道。难道这种味道能够在衣橱里保存十几年而不消失吗？不，他摇了摇头。他想，也许这味道只是自己的想象。玉儿想要整理一下衣橱里童年妈妈的衣服， 他把这些衣服又都拿了出来，一件一件地摊开在床上。首先，他看到的就是那条白色的长裙。长裙摊开在床上，仿佛真的有一个身体修长的女人仰面躺在床上。此外，还有许多裤子、衣服，都是那个时候的样式，虽然显得有些旧了，但都很干净。从女人穿的衣服就可以看出她的审美情趣。玉儿发现童年妈妈的审美眼光与自己非常相近，喜欢的颜色也一样，也许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搞美术的原因吧。忽然，在一件内衣里，玉儿发现了几个暗红色的斑点。原来她还以为那是原本就有的花样呢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发现不是，那些暗红色的斑点其实是血迹。没错，印在那件内衣上的的确是血迹，看起来就像是几点出绽的梅花。十几年前的内衣里怎么会有血迹呢？只能是穿着这件内衣的人身上的血呀。瞬间，玉儿想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。他看着这件带血的内衣，脑子里立刻浮现了一个女人的身上不断地溢着血、伤痕累累的景象。玉儿马上又联想到了三楼那间画室里的那幅画，一个女人裸露着背脊，背上全是伤痕。玉儿明白了，这件内衣的主人遭到过殴打和虐待。立刻，在他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一个女人凄惨的叫声，在这栋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里回响。他不敢再看这些童年的妈妈留下来的衣服了。他把这些衣服又送回到旧衣橱里，把衣橱紧紧地关上。然后，玉儿深呼吸了一口，感觉浑身无力，倒在床上，不知过了多久的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也许是后半夜了，一种奇怪的声音闯进了他的耳道，缓缓地将玉儿从睡梦中唤醒。那是人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，由远及近，在这空旷的房子里显得阴森恐怖。玉儿终于睁开了眼睛，她摸着自己的胸口，那声音越来越近了。玉儿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，然后打开了房门。二楼的走廊里虽然没有光线，但是玉儿依然看到了一个黑影。这黑影越来越近，使玉儿的心口在狂跳，但是她不想逃避，她反而鼓起了勇气迎了上去。终于她看清了，那是童年。可睁大着眼睛的童年对近在咫尺的雨儿却无动于衷，就像雨儿不存在一样。雨儿并不碰他，而是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直到童年自己走进卧室。看着童年的眼睛，玉儿觉得非常奇怪，
他在童年的眼前挥了挥手，童年的眼皮却连眨都不眨一下，就像是个瞎子。
玉儿屏住呼吸，就跟在童年的身边，看着他那奇怪的举动。童年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卧室里转圈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让玉儿有些头晕。最后他打开了抽屉，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根蜡烛，他用打火机点燃了蜡烛，一只烛光在他的手中亮起来。然后童年举着蜡烛走出了房间，玉儿跟在他的身后，看到他把眼睛贴到了隔壁书房的猫眼前。童年打开书房的门，把蜡烛放在写字台上，再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。在昏黄的烛光下，玉儿看不清书的书名，只看到童年不知从哪里取出一支钢笔，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两行字：劈开木头我必将显现，搬开石头你必将找到我。玉儿看到那两行字，不禁一颤，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不让自己叫出来。然而童年却放下了笔，他把头伏到了写字台上，闭上了眼睛。很快玉儿就听到了从童年的鼻子里传出来的微弱的鼾声，他睡着了。玉儿现在总算明白了，原来童年居然有梦游的毛病。过去和童年生活了那么多年，玉儿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这种毛病。毫无疑问，是这栋黑房子使他产生了梦游。童年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也许他一觉醒来什么也记不得，唯一疑惑的是自己怎么会躺在另一个地方。但玉儿并不想叫醒他，他关好了书房的窗户，然后从隔壁的房间里拿出了一条毯子，小心翼翼地盖在了童年的身上。最后他吹灭了蜡烛，回到了卧室。他重新躺在床上，缓缓地闭上眼睛，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：明天将怎样呢？当童年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趴在书房的写字台上，身上还盖着一条厚厚的毯子。他茫然地望着四周，有些不知所措，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。他看到写字台上还有一支点过的蜡烛和一本摊开的书，书的扉页上写着两行字：劈开木头我必将显现，搬开石头你必将找到我。童年摇了摇头，走出了书房。玉儿已经上班去了，他不知道今天晚上他回不回来，但是现在他决定要出去办一件事。半个小时以后，童年来到了海上花画报杂志社。自从罗兹死了以后，编辑部里就丧去了人气儿，许多人都宁愿待在家里也不肯来上班。他们都说这个房间沾上了程天赋自杀的晦气。现在编辑部里依然是空无一人。童年静静地走进来，他又看了看那扇窗户，忽然觉得眼前出现了程天赋的影子。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但是却能在这个房间里时刻感受到他的存在。童年打开了位于房间里最里端的档案柜，这里存放着 海上花画报自创刊以来所有的样刊。海上花画报是一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杂志了，创刊于1930年的 S 市，一度成为 S 市法租界里的畅销的刊物，在50年代末被迫停刊，直到80年代才重度复刊。他翻出了位于最底层的那些画报，也许有70年的历史了，发出了一股陈腐霉烂的味道。他拿出了其中的一叠，那股味道让他捏起了鼻子。也许每一次霉雨都会使这些纸张霉变一次，算来已经霉变了60、70次了。他翻开了最下面的一份，那是海上花画报的创刊号。他在这本古老的画报里看到了当时的许多文化名人的文章，还有大量的在当时看来十分时髦的建筑物的照片。同年翻起了下一份画报，就这样按照初刊的先后顺序看了足足10几份画报之后，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张黑房子的黑白照片。立刻童年屏住了呼吸，他甚至生怕自己口中呼出的气会把这脆弱的纸张给吹破了。没错，那确实是黑房子的照片，那高高的烟囱，两侧陡峭的屋顶，还有下面围墙，都和现在的几乎一模一样。在那幅黑房子的照片下面还有一行文字说明：神秘血案的发生地。童年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无比，他不敢再看下去了，合上了这本1936年出版的画报。他看了看窗外，天色越来越阴沉，他深呼吸了一口，打开了这本《海上花画报》。原来，这幅黑房子的照片是配在一篇专题报道的上面的。他先没有看这篇文章的正文，而是翻到了后一页。在这里还有一幅黑白照片，照片下也配着一行文字说明：杀人疑犯童雪村。童年看到照片里是一个忧郁的男人，他大约30多岁的样子，目光似乎虚无缥缈地注视着远方，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。忽然，童年伸起了自己的右手，举到眼前，仔细地看。夜宵离开黑房子对面的时候，他抬头看了看黑房子2楼和3楼的窗户，这些窗户都沉浸在黑暗之中。夜宵忽然有一种预感，也许今夜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他犹豫了片刻，但最后还是离开了这里，驾着车向档案馆疾驶而去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他带着局里开来的介绍信敲开了档案馆的大门。他缓缓地步入存放着从1930年至1940年的所有刑事案件档案的房间。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，有人帮他打开了灯。他看到台子上扬起了灰尘，随后房间里只剩下夜宵一个人。他转过身，看到一排安放档案记录的架子，一格格的档案里记录着 S 市最繁华的10年间所有的刑事案件。 叶晓打开了索引，很快找到了1936年的案卷目录。在当年所有的重案记录里，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：同雪村杀人案。看到这个名字，叶晓终于点了点头，似乎已经似曾相识了。今天下午，叶晓已经到房管部门调查过黑房子的资料了。黑房子建造于1935年，是当时的畅销书作家同雪村的私人宅邸，而同雪村就是同年的曾祖父。10分钟以后，叶晓终于找到了当年同雪村案的厚厚的卷宗。这一摞卷宗居然如此之沉，以至于叶晓第一次拿起它的时候差点失手落地。叶晓小心地掸了掸卷宗上的灰尘，依然不明白它为什么会这么重，难道这卷宗里有时间的重量？叶晓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，看了看昏暗的灯光，然后缓缓地打开了卷宗。